弟兄姊妹平安，谢谢 Gary 弟兄刚才带领我们弟兄姊妹一起朗读了这两段经文啊，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赐下这些宝贵的话语。主啊，就让我们安静在你宝贵的话语面前，享受主你的话语所带来的美好，享受主你话语所带来的属灵的供应。主啊，求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教导我们进入到你的真理，明白你的真理，也活出你的真理。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在四卷福音书当中啊，我们都看到有一个，每卷福音书都有记载一个女人用香膏膏耶稣的这样一个故事啊，分别是在马太福音啊26章的6到11节，刚才我们熟读的马可福音14章的3到9节，还有路加福音的7章36到50节，以及刚才我们弟兄姐妹一起念朗读的约翰福音12章1到8节。我们弟兄姐妹在看完这些故事之后啊，可能搞不清楚这讲的是不是同一件事情，尤其是故事当中有一些人物的名字是一样的啊，会让我们误以为是在讲同一个故事，但其实这是啊有两个不同的故事。那我们今天所要看到的故事呢，是分别记载在马太福音的26章。啊，我们刚才没有朗读，因为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以及约翰福音马可福音和马太福音的记载是很相似的哈。路加福音7章的讲的是另外一个故事，所以我们如果有机会以后再讲。那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个故事呢，记载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约翰福音。那其中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他们是非常相似的，因为我们知道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他们属于对观福音啊，他们在福音书的内容上、叙述故事的这个安排上，还有语言结构啊，各个方面都非常的相似啊，包括很多相同的故事。而约翰福音却比较多的是记载在其他三卷福音书中没有的故事，比方大家知道的迦拿的婚宴啊，耶稣与撒玛利亚人妇人在井边的这个谈到，以及毕士大池边医治瘫痪38年的病人，还有拉撒路复活这样的故事啊，都是其他福音书没有记载的。但是这个女人膏耶稣的这个故事啊，在约翰福音中也有记载，而且人物的记载更为详细，所以可见这件美事是值得我们好好学习，也值得我们认真来思考和品味的地方。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故事发生的一个背景啊，我们可以从约翰福音来分析一下这件美事所发生的故事的大背景。大家可以翻到约翰福音的第11章，所以那里记载了拉撒路之死和他的复活啊，因着主耶稣基督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就引发了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在公会的里面开会啊，因为他们很不满意，他们做出了一个决议，就是在第11章的53节，第11章的53节说，从那日起，他们就商议要杀耶稣，也就是说，从那日起，他们就决定了要杀耶稣。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主耶稣就不再显能行在犹太人当中，就离开那里，往靠近旷野的地方去，到了一座城名叫以法莲，就在那里和门徒同住了。这是发生在逾越节之前的一段时间。然后就是到55到57节，说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有许多人从乡下上耶路撒冷去，要在节前洁净自己。他们就寻找耶稣，站在殿里彼此说，你们的意思如何？他不来过节吗？那时祭司长和法利赛人早已吩咐说，若有人知道耶稣在哪里，就要报名，好去拿他。所以当时的一个背景是什么呢？就是逾越节快近了， 很多犹太人他们从世界各地回到耶路撒冷，然后他们有的人在寻找耶稣，也彼此的询问耶稣会不会来耶路撒冷过节呢？因为之前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已经吩咐了，如果有人知道耶稣在哪里的话，要告诉他们，好去捉他，哈，要拿捉拿耶稣。那在这样一个危险的情况下，耶稣还会来耶路撒冷吗？他会来这里来敬拜吗？这一件美事就发生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的之下，哈。那故事发生的时间在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是相对的比较隐藏的，我们只能猜测到是在耶稣最后一次去耶路撒冷，在逾越节之前发生的故事。根据约翰福音的记载却很清楚，那是在逾越节前六日，约翰福音的是刚才我们也读了，是在逾越节前六日，耶稣来到伯大尼，就是他叫拉撒勒从死里复活之处。所以故事发生的地点是在伯大尼。具体一点，就是在伯大尼患过大麻风的西门的家里。伯大尼是什么地方呢？伯大尼这一个地图哈，大家可以看见，在耶路撒冷圣殿克西马尼园，然后旁边有一个伯法奇，然后在最右边是伯大尼。伯大尼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很小的村庄，我说名不见经传是指旧约圣经没有提到伯大尼，只是在新约圣经里有提到伯大尼。伯大尼耶路撒冷其实不远，根据使徒约翰的记载的话，伯大尼距离耶路撒冷的距离大概只有六里地，也就是不到两个 mile。我算了一下，大概还不到，比我从我们家来教会大概也就这个距离哈。所以主耶稣为什么会出现在伯大尼呢？我们知道主耶稣在耶路撒冷常常遭到法利赛人和宗教领袖他们的嫉妒厌恨，不受他们的欢迎，对不对？甚至最后被他们气节谋害。事实上在马太福音21:17那里有说，耶稣常常白天在耶路撒冷在圣殿里教训法利赛人和众人，晚上则回到伯大尼。我们看到这个地图的时候，事实上还有一个小村庄，就是伯法奇，其实比这个伯大尼离耶路撒冷还要近，但是耶稣选择回到伯大尼，因为在伯大尼显然耶稣更受他们的欢迎。我们知道耶稣的传道生活是非常的艰苦的，常常居无定所。耶稣说，狐狸有洞，天上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但是我相信在伯大尼主耶稣有回家的感觉。那这次邀请耶稣的这个主人名字叫西门，这个在犹太人当中是一个非常常用的一个名字。我们知道彼得他的名字原来叫什么，就是西门，对不对？彼得是耶稣给他起的名字。在十二门徒中还有一个西门，就是奋锐党的西门，所以光西门就有两个。那在旧约当中，我们知道雅各的第二个儿子就叫西缅，西缅和西门他们的名字是一样的。在约翰福音里，约翰只是简单的提到有人在那里为耶稣预备筵席，他没有说是谁。约翰显然在约翰所关注的人物不是宴席的主人，但是感谢神，有四卷福音书我们可以来对照，使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同一个故事。因为在马太和马可福音中都有记载，耶稣是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的家里，所以我们需要来了解这位大麻风的西门是长大麻风的西门是谁。我很想提醒我们弟兄姐妹，就是刚才 Gary 弟兄带我们所读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了一件美事，其实我们还能看到一个神迹。可能一个神迹，可能大家会很纳闷，邱长老你别乱讲，这里没有讲什么神迹的故事， 不错，在我们所看的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约翰福音当中，我们都没有看到神迹这两个字眼，也好像没有神迹的记载，因为这个故事的重点不是神迹，而是玛利亚膏耶稣的美事。但是这个故事的确隐藏了一个神迹，而这个神迹是没有被详细记载、被一笔带过的神迹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长大麻风的，曾经长过大麻风的主人西门。大麻风在这个病在我们今天美国可能是不常见的哈，我们，但是在旧约时代，尤其是主耶稣啊那个时代，大麻风的确是一个令人啊可以怎么说闻风丧胆的一个疾病，就得了大麻风病的话，基本上是无法治愈的，算是一种绝症啊。而且因为大麻风极具传染性，所以大麻风病人都是被隔离的，要远离正常的人群和社交。啊，我们大家刚刚弟兄姐妹都经历过 COVID 的啊，这个新冠病毒哈，大家都深有体会。在新冠病毒最危险的时候、最厉害的时候，啊，得了 COVID 啊病毒的人哈、啊，新冠病毒人都要被隔离哈、啊，然后大多数人慢慢都痊愈，自己靠着自己的免疫力都好了哈，但是得了大麻风，不但要被隔离远离人群，也很少有自己能够痊愈的哈。圣经里记载了大麻风病人，就如果我们单看圣经记载哈，我没有看到一个是自己痊愈的，啊，那被医治好的都是神迹。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如果你对旧约比较熟悉，在旧约里，有名字记载的得过大麻风的都有谁？有几个人？乃曼，还有谁？米利安，还有吗？呀，还有好几位，总共有四位。摩西的姐姐米利安，刚才大家有人提到啊，亚兰帝国这个元帅乃曼元帅，还有一次心高气傲的这个乌西亚王，对不对？以及贪财的这个仆人基哈西，就是在乃曼故事里头，后来那个伊丽莎的那个仆人基哈西，他得了这个大麻风，因为他贪财。米利暗和乃曼他们最后都痊愈了，都是神超自然的工作，对不对？而犹大王乌西亚因为他心高气傲，得罪耶和华神，啊，使耶和华神降灾于他，他就得了大麻风，他没有被神医治，啊，最后就死于大麻风。这个贪财的仆人基哈西也得大麻风，也是神的审判啊，所以他显然也是没有痊愈啊。所以我再想问大家一个问题：新约里记载了多少大麻风病人被耶稣医治？多少人？十个，还有吗？还有人大胆的猜一下，有多少个？我就说记载里头，十个啊，大家都记得那个十个得大麻风的人，因为他们只有一个回来感恩，对不对啊？对，这个大家记得很清楚哈，都在路加福音哈，总共我给大家公布一下答案，我觉得是应该是十二个哈，因为在路加福音的第五章十二到十六节得了一个记载了一个得洁净的大麻风病人，而这个同样的故事也记载在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然后路加福音十七章刚才大家都记得的，就耶稣医治了十个大麻风病人，但是只有一个撒玛利亚的人回来感谢耶稣，然后就是这里隐藏的这个神迹西门啊，所以我觉得是十二个。当然圣经里没有记载这位在伯大尼曾经得大麻风的西门是怎么得医治的，但是根据这一节经文，我们可以得出三个最基本的事实，就是第一，这个西门曾经得过大麻风，但是现在已经痊愈了，不然的话他必须要远离人群啊。虽然他现在已经好了，但是呢，人们还是习惯称呼他是长大麻风的西门，因为叫西门的人实在太多了啊，所以呢只好跟他说你这个是长大麻风的西门。 第二，在那个缺少医药哈大麻风几乎是不治之症的年代，西门得痊愈的可能性不外乎是两种，一是他靠自己的自身的免疫能力自己痊愈，另外一个就是主耶稣基督的神迹来医治他。圣经里没有记载任何一个人是靠自己的免疫能力痊愈的，可能圣经之外的文献有没有记载我不是太清楚，但是我知道西门至少他不是自己痊愈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我敢这么说呢，因为在那个时候，刚才我们所读的大背景里头有讲什么，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已经吩咐了，若有人知道耶稣在哪里，就要来报告，好去捉拿他。就在这么一种背景下，这个长过大麻风的西门，他如果病刚好的话，他如果不是被耶稣所医治，他为什么要冒这个风险大张旗鼓的来宴请耶稣呢？所以我基本上可以肯定他是被耶稣医治的。所以我更合理的一个解释就是，这个西门他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就像前面讲的十个被医治的人只有一个回来感谢耶稣，他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这个宴请耶稣应该是他感谢主耶稣对他的医治。当然我们知道啊，在约翰福音中被记载的神迹其实是不多的啊，使徒约翰是精挑细选，总共在约翰福音中只有七个神迹故事，而且只有两个啊，其中两个是其他福音书卷也有记载的，就是五饼二鱼和耶稣在海上行走的这个故事，是在其他福音书卷也有记载的。那另外五个都是其他福音书中没有的。所以在记载神迹的这件事情上，圣灵给约翰有特殊的启示。啊，比如在约翰福音第十一章，就是这前面一至这个啊，约翰用了四十多节的经文来详细的记载耶稣怎么医治在伯大尼，怎么使这个拉撒路死里复活，对不对？花了很长的篇幅。而同样，这个因为在伯大尼这个长大麻风的西门，所以约翰就没有再花很多的时间来介绍这个神迹故事。我想这是有原因的，因为使徒约翰在福音约翰福音也说，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的神迹，没有记载这书上。在他最后，他也说耶稣所行的神迹还有很多，若是一一都写出来，我想所写下的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了。所以很显然，西门的这个大麻风得医治应该也是属于没有被记载的神迹之一。那当然我发现也很有一点的一个地方，就是当我们回头看，就是在十二个被医治的大麻风当中，有名字记载有详细记载得医治的是这个十一个大麻风病人。圣经虽然记载了他们被医治的故事，但是却没有记住他们的名字。而在这里有详细记录这个名字，但是却没有记录他如何被医治。但是十二，这是一个对以色列人来说，这是一个有特殊含义的数字，是一个完整的数字哈。那十二个被医治的大麻风病人，在某种程度上，我觉得也是代表了所有被神医治、被神拯救的世人。我们来看这个宴席中的其他的几个人物。好，这个是在其他的福音书卷没有记载，是在约翰福音书有记载的哈。就是同样生活在伯大尼的马大、玛利亚和他们的弟兄拿撒路一家，他们也在这个宴席上。在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都没有记载马大和拿撒路。甚至也没有写下玛利亚的名字，只是简单的用一个女人来描述。所以如果没有约翰福音的话，单从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我们看不出这个女人是谁。所以感谢神，我们能够从约翰福音中知道更多详细的记载。所以约翰的记载是这样，在约翰福音的十二章二到三节，有人在那里给耶稣预备筵席，然后说马大伺候，拿撒路也在那里同耶稣坐席的人中，玛利亚就拿着一斤极贵的真拿拉香膏抹耶稣的脚。所以在这个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三个很美好的画面是来自这三姐弟。 第一个是马大侍候，这是一个很美好的服侍的画面哈。马大可能是被主人西门邀请过来帮忙的，也可能就是因为单单因为主耶稣的到来，主耶稣的缘故，他自己去主动帮忙的。无论怎样，这是一个乐意服侍的姊妹啊。我们以前在看马大服侍的记载的话，是在路加福音第十章38-42节，当时也是说耶稣进了一个村庄，其实就是指伯大尼哈，有一个女人名叫马大，接他到自己家里，他把他接待耶稣。然后他有一个妹子名叫玛利亚，就讲到伯大尼这一家啊。玛利亚在耶稣脚前坐着听他的道，马大侍候的事多，心里忙乱，就近前来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侍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她来帮助我。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了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所以在这段经文中，我们看到的马大是因为他外面服侍的忙碌，所以导致他心里很忙乱啊。而这一次我们看到他依然在服侍主耶稣，但是却已经没有忙乱，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之前被耶稣批评过吗？答案也许就是在第11章的27节，大家可以翻一下这节经文，也是马大的信仰告白。他说，马大是怎么说？他说，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那要到临到世界的啊。所以在那里他像彼得一样承认耶稣是基督，而且是因着他弟弟拿撒路的复活，所以马大服侍主的热情和他对主的信心都在增加。第二个画面就是拿撒路，拿撒路也在那同耶稣坐席的人当中啊，这在我看来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团契的画面，能陪同主耶稣一同坐席，这是何等的荣幸和福分啊！拿撒路从死里复活，被主耶稣拯救，就像我们这些本来应该死在过犯当中的罪人一样，被神拯救。在启示录的10章5-9节说，历世历代的信徒，被主用宝血拯救的信徒，都要被神邀请参加羔羊的婚宴。啊，天使也宣告说，凡被宴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啊，所以，那第三个画面呢，就是玛利亚膏耶稣，这是爱和奉献的画面。我们来看看具体发生了什么。从3卷福音书我们来看，马太的记载是，有个女人趁着他坐席的时候，把一瓶珍贵的香膏倒在他头上。那马可的记载呢，就相对的更详细一点，他说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瓶至贵的真拿达香膏来，打破一瓶，把膏浇在耶稣的头上。约翰的记载呢，是玛利亚拿着一斤极贵的真拿达香膏抹耶稣的脚，又用自己的头发去擦，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你可以看到三位使徒他们所记载啊，侧重点好像都不一样啊。约翰侧重的更像是玛利亚的谦卑的一面，因为他用玛利亚用他的头发来擦脚啊，这个很类似于仆人啊给客人洗脚这个动作哈。总体来说，就是在客人和宾客坐席的时候呢，玛利亚拿着一瓶极贵的真拿达香膏来，这一瓶真拿达香膏呢有一斤之重，然后玛利亚打破这个玉瓶，把膏浇在耶稣的头上。当然我们有很多弟兄姐妹读经都很认真哈，可能在读的时候就发现这三处的记载好像有一点不太一样哈。为什么约翰记载的是玛利亚抹耶稣的脚，马太和马可说的是用膏把膏浇在耶稣的头上？ 这是不是有点蹊跷？是不是有点矛盾呢？有些不信神的或者反基督教的人啊，甚至认为这是圣经里互相矛盾的地方啊。但我们知道圣灵的启示、福音书的记载，它是相互补充的，而不是相互矛盾的。一瓶一斤多重的香膏完全的打破，浇在主耶稣的头上，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那个画面，是不是必然会有很多会流到他的身上，甚至流到他的脚上。还记得诗篇133篇第二篇怎么说的吗？他说，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是不是？所以玛利亚高抹香膏，当他打破那一瓶一斤重的香膏浇在耶稣的头上，然后他之后有一个动作是用他的头发去擦耶稣的脚，这个一点都不矛盾，相反是约翰补充了马太和马可没有注意到的细节。什么是真拿达香膏呢？我这个人从来没有用过什么香膏啊，对香水我也是孤陋寡闻。但是感谢主，有很多的圣经学者呢，他们对此进行了很详细的研究。这个是我们 Iowa 教会爱城华人教会的网站的资料哈，他是这样介绍的：他说，真拿达香膏是一种顶级的、昂贵的芬芳油膏，是从一种名叫拿达的植物根茎中提炼出来的。这个拿达树的学名是甘松或甘松香啊，是一种多年生的草本植物。那它根部是茁壮的，有清新的香味，多产于印度或波斯。那现在呢，主要是在北印度喜马拉雅山地带啊，因此非常的珍贵啊，所以要得到这个不容易。那真拿达香膏呢，这个真表示是纯的啊，不像我们现在都啊假冒伪或者是掺了杂质的哈，这个真拿达香膏本身是完全纯的，所以就显然就更加的宝贵，更加的值钱。啊，三卷福音书用了三个不同的字来描写它的价值：珍贵的、至贵的、极贵的啊，好像都没有词汇来表示了，好像都是显，但显然他们都是私货的，他们知道这个是一个很值钱的，啊，换作我可能不知道这个香膏值多少钱哈。那真拿达香膏的这个玉瓶呢，其实也不普通，是一种名叫血花石的材料。当年大卫在耶路撒冷做王的时候，虽然神没有允许大卫新建圣殿，但是大卫为建圣殿预备了许多的材料。我们团契在查这个撒母耳记下哈，特别是第七章啊，讲到大卫有心为神来建圣殿，但是神拒绝了他啊，说他不允许大卫来建。但是大卫为建圣殿呢，预备了许多的材料，其中就包括大量的血花石。在历代志上的这个29章的啊第二节说，我为我神的殿已经尽力，预备金子做金器，银子做银器，铜做铜器，铁做铁器，木做木器，还有红玛瑙可镶嵌的宝石、彩石和一切的宝石，并许多汉白玉啊，中文翻译成汉白玉啊，其实就是血花石。所以在马可福音当中呢，这个血花石呢也被翻译成玉瓶，其实是很宝贵的哈。所以真拿达香膏放在血花石所特制的这个密闭的容器里，是为了防止香气外泄，所以玛利亚必须把这个打破这个玉瓶，才能把香膏倒在主耶稣的头上。然后玛利亚用膏抹了耶稣的脚，又用自己的头发去擦啊，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我很希望现在有一瓶真拿达香膏可以打开，大家可以闻一闻到底有多香啊！啊！但是感谢主， 我们弟兄姐妹因为认识主耶稣都有特有的香气哈，就是基督的馨香之气。玛利亚打破香膏，把这个香膏打破一瓶，把香膏毫无保留的全部倒出，体现了他对主耶稣完全的不计代价的爱和奉献。我们今天如果是用香水啊，我猜想大多数姐妹如果用香水的话，可能也是倒出一两滴或者稍微喷一点就可以了哈，应该是这样吧。我不知道有没有一个姐妹会突然把一瓶一斤重的香水全部倒出来，这样可能会被弟兄责骂，我估计会像犹大要说他一样，我估计。但是我想啊，玛利亚打破香膏没有任何的犹豫啊，她也没有任何不舍，她只想完全的奉献，没有任何保留的摆上。那就在这段经文中呢，约翰特别的记载的这个细节，就是玛利亚在主面前的谦卑，就是玛利亚用头发去擦那些流到主耶稣脚上的香膏。因为我们知道头发是女人的荣耀，保罗在哥林多前书是怎么说的，他说女人有长头发乃是她的荣耀啊。所以我们的姐妹们也是很注重自己的头发，对不对？如果有弟兄不小心弄乱自家姐妹的头发的话，下场也是很惨的。所以面对这个玛利亚的这么一个举动呢，门徒的反应是很激烈的哈。门徒的反应有什么呢？我觉得可以归纳出这些。心里不喜悦，谴责他浪费，没有智慧，没有爱心，向他生气。马太福音的记载说，有几个人心中很不喜悦，说何以用这样浪费香膏呢？这香膏可以卖30多两银子周济穷人。他们就向那女人生气。约翰福音呢也记载的很更 detail， 就是有一个门徒，就是那将要卖耶稣的加勒人犹大，他说这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呢？所以当玛利亚打破香一瓶用香膏来膏耶稣的时候，很显然这些门徒心里都很纳闷，他们可能心里很不喜悦玛利亚的行为，就是当他们在宴席和宾客坐着的时候，突然有个女人这样 闯了进来打破香膏，好像一个很不成寻常的一个举动。所以最先发难的就是这个卖主的犹大，他质疑玛利亚这香膏为什么不去卖30两银子来周济穷人呢？所以很后面可能其他的门徒也跟进，而且措辞可能更加的不客气，何用这样浪费香膏呢？啊，这香膏真的是可以卖很多钱来周济穷人。所以他们一起来责备玛利亚浪费啊，这一瓶真拿达香膏按照当时的这个物价的标准可以卖30多两银子。我们今天也不用银子，所以大家也不知道30两银子值多少钱哈。但我们今天可以来计算一下，这30两银子换成今天的美金大概应该是多少哈？三十它的原文其实是300啊，那银子的原文呢是德拉利，也就是说10个德拉利等于1两银子，所以300个德拉利，那中文就翻译成30两银子。说了半天大家也还是不知道一个德拉利到底值多少钱，对吧？300个德拉利和30两银子还是搞不清楚多少钱。我们来看马太福音有一个记载啊，是耶稣讲的葡萄园工人的这个比喻来看，一个德拉利就是一个普通人一天的工资啊。那天是马太福音是说，因为天国好像家族清早出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做工，和工人讲定一天1钱银子，1钱银子就是1德拉利哈，1钱，就打发他们进葡萄园去。所以1钱银子是1德拉利，那1两是10钱，所以等于所以呢是300个德拉利，也就是相当于300天的工资。300天的工资的话，就是普通一个打工人一年的薪水，对不对？你一年大概你还 没有上班到300天，对不对？像你现在是双休日嘛，搁在以前可能单休日哈，就算是单休日，那300多天的工资是一年的工资。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的这个数据记载，到2023年，美国普通美国工人的年薪中位数，其实一个中位数，48060美元，就是一年的薪水，一个普通工人。所以按照这一瓶真拿达香膏对当时的物价放在今天，相当一个普通人一年工资的话快50000美金。所以我想，就是我不是说真的30两银子值50000美金，而是说按照那个时的物价，30两银子所带来的购买力和今天你一个普通工人50000美金的购买力啊。所以当你把50000美金的这个香水一下子用一次用掉的话，会不会觉得很浪费啊？这个普通人都会觉得哈，而且他们说，他们指出是玛利亚不仅是浪费哈，而且是没有智慧、没有爱心，因为这30多两银子可以周济很多的穷人，所以他们很生气啊，所以他们很生气。但是就很奇怪了，这个真拿达香膏是玛利亚自己积攒的啊，难道玛利亚没有权利来使用它吗？玛利亚使用这个香膏啊，跟他们有什么关系呢？尤其是犹大为什么跳出来冒充好人呢？所以约翰毫不客气地指出，他说犹大说这话并不是他挂念穷人，乃因他是个贼，又带着钱囊藏起其中所存的。当就在一门徒们对玛利亚的行为指指点点的时候，纷纷批评他的时候，我们来看耶稣是什么态度，耶稣的反应。耶稣说，由他吧，为什么难为他呢？他在我身上所做的是一件美事，因为常有穷人与你们同在，要向他们行善随时都可以，只是你们不常有我。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他是为我安葬的事把香膏预先浇在我身上。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所以首先耶稣阻止门徒们继续为难玛利亚，耶稣说由他吧，为什么难为他呢？啊，因为门徒们对玛利亚的行为不理解，而且言语之中充满了指责，所以耶稣首先要制止他们啊。然后呢，耶稣称赞玛利亚做了一件美事，玛利亚这样做不是枉费，不是浪费，乃是一件美事。为什么玛利亚做的是一件美事呢？啊，为什么耶稣没有否认啊周济穷人这样一件的这样的行善哈？这也是耶稣常常教导门徒所要做的。但是来我们来做一个对比的时候，就是香膏换钱周济穷人，以及把香膏来膏抹耶稣，哪一件事情更美？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哈，因为主耶稣指出，因为常有穷人与你们同在，要向他们行善随时都可以，只是你们不常有我。主耶稣的意思非常的清楚，你们要向穷人行善，随时都可以做，有的是机会，但是你们要服侍我的机会不多了。所以玛利亚用香膏来膏耶稣不是枉费，相反是一件美事，在永恒中有极大的价值。也就是说，我们的价值观如果不是以耶稣基督为标准的话，就会有错误的地方。这也是为什么门徒会把玛利亚奉献给耶稣这样的一件美事看着是一种浪费的事情啊。玛利亚膏耶稣，我觉得至少有两个特殊的含义。我们知道啊，第一个是显明主耶稣受膏者的身份啊，等于公开承认主耶稣是基督的身份，因为基督的意思就是受膏者弥赛亚啊。之前耶稣有曾经问门徒，你们说我是谁啊？彼得在圣灵的启示下说你是基督，他从口头上已经承认耶稣是基督。 玛利亚姐姐刚才马大我们也说了，她说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而这里玛利亚等于是用行动来宣告主耶稣是一个受膏者的身份啊，他是用行动。他虽然我们在圣经里没有记载玛利亚说耶稣你是基督，但是他这个行动已经证明啊耶稣受膏者的身份啊。那当然最明显的一个意义就是耶稣已经指出来，就是玛利亚为主的安葬提前膏抹。我们在福音书看到主耶稣曾经三番四次对门徒说他将要受死被杀，三天后复活，但是没有一个门徒听进去了。马太福音20章记载，主耶稣对门徒说他即将受死的时候，门徒们还在争权夺利，雅各和约翰还在要求将他在耶稣的国中坐在主的左右边，也就是左右丞相的位置。跟门徒相比，玛利亚没有要求主在离世之前赐给他什么，相反是把握机会将最珍贵的礼物献给主。所以好像主耶稣说他即将离世的信息只有一个人听进去了，就是玛利亚。主耶稣说他即将受死，而且三天后要复活，不光是受死，而且他讲了三天后复活，所以只有玛利亚一个人听见了，而且他提前来膏耶稣。毫无疑问，我们大家都知道玛利亚深爱主耶稣，他似乎只有他明白为主耶稣为我们死的含义，而且他愿意为主摆上一切。主耶稣说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也就是说玛利亚真正做到了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的爱主。张牧师之前在讲，前几个礼拜在讲这个实践的时候都有讲。我听到一个段子哈，也许有人其他人也听到过哈，就是讲有一个记者采访一个农民伯伯哈，就问他，假如你中了1000万奖金哈，你愿意奉献一半给党吗？大爷毫不犹豫说愿意。那接着记者又问，假如你有2栋别墅，你愿意奉献1栋别墅给党吗？记者还是毫不犹豫的说，这个大爷还是毫不犹豫说愿意。那假如你有2辆车呢？愿意。记者就问，假如你有2头牛呢？这个大爷摇摇头说不愿意。记者就很纳闷了，为什么这种千万年的大奖别墅豪车你都愿意奉献一半给党，为什么2头牛你反而不愿意呢？大爷说，我真的有2头牛，我真的有2头牛，所以不能奉献。这讲到主耶玛利亚，他没有来用一个假设，他是用现在就奉献。所以当主耶稣来预言他要受死，而且三天后就要复活，这样的信息仿佛只有玛利亚一个人听进去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很纳闷。天天跟随耶稣的门徒为什么没有听进这样的信息啊？主耶稣即将离世，三天复活的信息，我觉得一个原因就是玛利亚专注于聆听神的话语，就是我们之前讲那个故事，玛利亚坐在主的脚前来听主的话语。所以耶稣称赞玛利亚说他已经选择了那上好的福分，所以我们在福音书里的记载，我们看到主耶稣称赞过玛利亚2次，一次是他选择了那上好的福分，如果我们来认真研读神的话语的话，也是选择了那上好的福分在圣经里被主耶稣称赞一次的就很少，称赞2次的更是绝无仅有。那但是我们看到2次玛利亚被称赞呢，有一个共同的点，就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他的一切都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玛利亚用香膏来膏耶稣被耶稣称为是一件美事。如果我们从一个更大的角度来看玛利亚膏香膏的主的故事的话，就更凸显这是一件美事。 因为在马太福音26章的1到16节一共记载了三段的故事。第前面1到5节说犹太的领袖意图谋害耶稣，然后就讲了玛利亚用香膏来膏耶稣这样一个故事。然后呢，后面一个故事就是耶稣的门徒犹大卖主。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故事它的安排就是在两个恶事之间哈，一个是要来谋害耶稣，另外一个就是他的门徒来出卖耶稣，而在中间记载了这么一件美事。所以玛利亚在伯大尼用香膏膏耶稣这件事呢，也提醒我们爱主是需要抓紧时间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在马可福音16章的1节，就是主耶稣已经被埋葬了，在然后已经复活，然后那个时候呢说摩大拉的玛利亚和雅各的母亲玛利亚买了香膏，好，他们也买了香膏，在7日的第一日清晨要去膏主耶稣的身体，却已经膏不着了，主已经复活了。他们也很爱主，但是他们想要来在膏主的时候已经太迟了啊。所以在教会我们也可以常常听见的一些借口就是等我以后有时间啊，等我以后有时间我再来服侍。我听到一个见证，就是有一位弟兄在他临终前对他的姊妹说自己在教会的服侍不够，亏欠主。虽然我觉得我们可能是弟兄的谦虚的话语哈，但是他的确也提醒我们在世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不要错失任何的机会来服侍神，不要错失任何的机会来亲近神，不要到人生的最后我们才明白。所以如果你今天还没有接受福音，那趁着今天还有机会你要接受主。如果你今天还没有开始来读经祷告，趁着今天还有机会要读经祷告。如果你今天还没有开始在教会服侍，趁着今天还有机会就要开始服侍。最后主耶稣也吩咐门徒说，以后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可能我们很多人都忽略了这节经文的伟大意义和价值哈。我觉得这是耶稣对玛利亚的最高的奖赏，最大的肯定啊。我们知道主耶稣留了大使命让我们来传福音，在这里主耶稣也留下了一个吩咐，就是我们无论在什么地方传福音，普天之下也要述说这个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啊。这个实在是太了不起太伟大了，因为我们传福音，我们主要都是讲传主耶稣救赎我们的福音，传十字架的福音，这没有什么问题，这很对很正确很好。但可能很少有人在传福音的时候在述说这个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我想我今天的信息也是来响应主耶稣的吩咐，纪念玛利亚为主所做的，来激励我们来效法他，趁着今天还有机会，趁着我们弟兄姐妹都还年轻，来亲近神，来尽心尽意的来爱主我们的神。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将你的话语来赐给我们，谢谢你借着玛利亚膏抹主耶稣这样一个故事来激励我们，来尽心尽力尽心尽意的爱主我们的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趁着我们今天还有生命气息，趁着我们今天还有机会，让我们来爱神亲近神，来服侍神。主啊，求你激励我们弟兄姐妹，激励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让你的话语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